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人，二三十个人去了盐务城教会那边举办的露营哈、啊，所以呢，但是很感谢主、我们还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哈、实在是个感恩的事情。那好不好？大家都站起来，我们互相问候一下，互相祝福，在神里面我们蒙恩。好，大家请坐。感谢主，在过去几个星期，我都是以从以弗所书来去看保罗如何来帮助我们去认识教会这个真理哈。那保罗呢，在以弗所书里面用家这个观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究竟教会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想到教会，可能就是想到一个礼拜堂，想到一个聚会的地方哈。那但是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却给我们看到了，教会不是一个死的建筑物，教会是活的一个的团体。所以呢，保罗是用家这个观念哈。这个形态来帮助我们了解教会是什么。那我们呢，就从保罗这个讲教会这个角度、这个观念来去认识，究竟我们家庭又是怎么样可以建立得更好啊？那其实家庭与教会呢，有很多相同的一些的地方哈，我们可以透过教会认识家庭，也透过家庭的形态来建立一个的教会。所以呢，教会跟家庭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跟大家谈过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一群本来没有关系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被建连在一起，蒙恩得救的人在一起，这个就是教会。那么家庭呢，家庭也是本来两个人完全没有关系的，因着爱的缘故被建立起来，连着一起成为一个家庭，组织一个新的家庭。那教会也是在本来不相关的人，一些来自台湾，一些来自香港，一些来自国内，都不一样的背景，但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建立了这样一个的群体，称为教会。那当然呢，教会跟家庭也有些很相同的地方哈。我跟大家说了哈，那么特别北美的教会哈，华人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还记不记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合一，常常有分裂。好，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都是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大家都是以自己的自我中心交往的话，那么一定不能合一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在基督的里面合唯一，我们就需要把基督放在当中，他为主，不是以我们个人自我为主，这样才能够合一。那么当然，同样的家庭也是两个不同背景的人结婚一起生活，有太多太多不一样的地方，太多容易冲突的地方。如果大家都是以自我中心的话，也会产生很多的矛盾，不能合一。但是如果我们好像很多人家里面喜欢放的一句的圣经哈，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基督成为我们家庭之主，我们不是以自己作为我们整个家庭的中心，而是以基督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合一。所以呢，以弗所书是一卷很有意思的圣经，透过学习教会，我们懂得家庭，透过家庭，我们知道教会怎么样的运行。那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段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从11节到16节， 今日的圣经呢，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到十六节。哦，已经有答在这个的荧幕上。如果大家没有找到，可以从这里看啊。有圣经的也可以打开新约的圣经。Nicholas， 好像那 echo 很大 ，turn down a little bit。好，好，好，我们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看荧幕哈，也可以把手上的圣经来读哈。我们一起把这段的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们一起来。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于一，建立神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发属，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把指按按其各指，照着个体的功能彼此相作，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学了在以弗所书常常以一个家庭的观念来帮助我们明白教会之外，在这里他把另外一个观念放在我们面前。是什么观念呢？是一个形状，一个身体，这个形容来形容教会。那么身体就不是一个食物，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哈。所以呢，保罗在思想的里面，教会并不是一些不能动的，是能动的，能成长的，身体就能够成长啊。所以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在这个的教会的里面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在第十五节他说，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就是什么叫做元首呢？元首就是说以基督作为头，作为带领的，作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基础。那我们知道啊，我们砍了手砍了脚我们还能活，那如果砍了头呢，我们就活不成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说有一些的团体，可能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也唱诗歌，他们也会读圣经，也会讲圣经，甚至也会祷告，但是不等于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如果哪一群的人在哪里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本身并不是归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们并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没有接受基督的救恩，他们没有得救。那么这样一群的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同样的唱诗歌读圣经祷告，但不等于那个就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身体呢？唯有以基督为首的，以他作为一个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才是基督的身体，才能够算为教会。以弗所书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人怎么得救，人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不是人做什么行为，因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得救了，这样的人进入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样才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说有同样的外在的形态的，我们不能够说都是基督的身体。他们唱诗歌，他们甚至读圣经，他们甚至祷告，但是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基督的话，我们说这个还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的教会。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摩门教，这个是摩门教一个重要的一个的地方，犹他州。但是我们
基督教就是没有能没办法接受摩门教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所相信的信仰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并不是以基督为首，他们并不是在基督的里面得着拯救，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生命一样。所以虽然他们跟我们所做的东西很多很相同的，他们也有一个教堂，他们也有唱歌，他们也有读圣经，他们甚至会祷告，但是他们不是以基督为首，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接纳他们成为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教会那个重点就是以基督作为根基，作为源头，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这个生命才算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既然是生命，就必须需要成长。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一个30岁的 baby 抱着婴孩那个 baby 啊，我们从来不会见到一个已经30岁了还是好像一个婴孩一样小小的抱在怀抱里面。我们如果看见这样的人的话，我们说啊，这个是个怪物，这个是个不健康没有成长的人。不会，我们不会见到，可能有特别的例子，但是一般的人，我们30岁我们就成长了，不管外形多高多大，他会成长，因为他有生命，他会成长。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基督的教会必须要成长的。一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哇，成长我们就是表示人数增多。所以呢，我们教会，我在来到这里9年了10年了，我们教会没有成长。为什么？我们来的时候大概20来人，现在来了10年还是20来30个人，所以教会没有成长了。如果单从人数多少来定教会的成长的话，那就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有些教会上万人，那个基督的身体很大很巨大，好像那个哥利亚一样，那么巨大的一个身体。那么究竟保罗所说的我们要成长，要在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指的是什么？是我们外在的，还是他生命的本质？外在的还是生命的本质？那如果我们很多教会就注重在需要成长的时候，哇，盼望更多的人进入教会的里面，这个叫做成长，也可以这样说吧，量的成长，但绝对不是保罗这里所说的那个的基督成长的身量。为什么？因为像基督才是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一个教会能够像基督一样的生命的本质，它的表现才叫做成长。所以如果一个教会的里面，我们看见哇，所有这些信徒好像基督一样，当你想到耶稣基督他的 形态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想到耶稣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可能你会想到耶稣的品格，耶稣的生命里面最表达的是什么？他的那一份的爱，他那份的怜悯。我最喜欢马可福音了，马可福音常常用一个字，耶稣看见那些人就怜悯他们。怜悯的意思是什么？他里面产生哪一种对他们的爱，愿意把自己降下来与他们一同面对同样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他们同样的位置上来去感受他们那种的苦，叫做怜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来是神，但是为了爱的缘故，他成为人，卑微的人，在地上跟每一个人过同样的生活。他不是一个在地上，不是当一个皇子，他是当一个牧障的儿子。他没有家业，圣经说他出来传道的时候连枕头都没有，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所以他把自己从天降下来，成为与人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接着就怜悯，把自己放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去体会人的哪一种的苦，哪一种的问题，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怜悯。所以当我们说保罗盼望基督的身体 教会能够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的时候，并不是一定讲它的量很多很多人进到教会里面，乃是盼望在教会里面得救的人好像基督一样，有基督的生命，有基督的奶粉的爱，有基督奶粉的忍耐。你知道耶稣基督是很有忍耐的一个人吗？你说我没有看到圣经好像没有多少形容耶稣基督的忍耐，可以你想想你就知道耶稣真的很忍耐哦。为什么？因为你看耶稣基督一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呼召了多少的门徒跟随他，12个门徒。但是当他呼召这些门徒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昼夜在那里祷告，最后才选了12个人来跟他。在为什么又祷告那么长呢？因为耶稣是神，他从开始都知道谁会出卖他，谁是哪一个抛弃他离弃他的人，但是耶稣还选他们。耶稣知道彼得会三次不认他，还是选彼得。耶稣知道犹大会出卖他，还是选犹大。那么在这三人的里面，你相信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是如何的容忍他们的犯错，他们的软弱，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实实在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表现。所以保罗所说的并不是量，乃是我们的本质。我们需要有耶稣基督哪种的爱，哪种的怜悯，哪种的忍耐，哪一份的情，更重要的他哪一份的邪己，顺服父神，他对圣经的认识。你看耶稣基督每一个所做的事情，圣经记载他都是回应旧约圣经对他的预言，所以所做的事情，所以他对圣经是非常的认识的一个的人。所以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想到教会的成长的时候，乃是想到耶稣基督哪一种的品格，哪一种的表现，哪一种的生命，盼望在基督的里面的信徒跟他一样有这样的生命的表达。在这里保罗讲了两个的形容成长这一种的形态的表达。他说什么呢？他要成长成为长大成人，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中了人的诡计，还有欺骗的法术，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一个成长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一个真正成长的生命是一个能够分辨对错的生命，分辨对错的生命。保罗盼望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从神来的，什么是从世界而来的，不再像小孩一样，小孩不懂得分辨，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经验，他们不懂。他是成长的人应该有。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分辨究竟什么是世界的价值观，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价值观。最近可能大家都看新闻了哈，美国又发生一个的枪杀的事情。不晓得为什么这些的事情不断的发生看电影，去看电影本来很开心的事情啊，去到那里看电影的时候，大家都期望着哎呀可以在那里享受哈、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突然间就在那里被人跑进来乱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不晓得你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哎呀你看美国就是买枪太容易了，美国买枪太容易，所以有那么多的枪杀的事情出现， 所以问题是什么？问题是美国太多枪，所以有那么多的枪杀的事情，只是很多人的一个的立刻的一个观念。你知道加拿大是一个很难买枪的一个的地方，英国的制度，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一般的人买不到枪，买不到枪的。我在加拿大五年，我知道美国的人，加拿大人不可能有机会买到任何的枪。但是几个月前，在加拿大一个城市，在一个 shopping mall， 也有人拿着枪去乱开枪，把那些 shopping 的人也打死好多。是枪的问题吗？不是枪的问题，是人的问题，是人思想的问题，并不是那个枪，不是那个武器的问题，是人的思想的问题。现在的人的思想被什么影响呢？从小孩到年长的，我们被什么影响？小孩的我们说，哇，一天到晚都玩那个游戏，那个游戏机里面的 那些的 game 大部分都是不是打就是杀的 game 最多了，因为我也不玩游戏，我不知道现在那个 trends 去到哪里了，都是这些的游戏。我们玩的时候好像开枪打人只是个 game， just a game， 只是个游戏， game over， we start the button， 又开始。从小长大的过程里面，这个暴力的观念已经在里面出现了。电影呢，音乐呢， internet 呢，所有这些都是来影响着我们的思想的东西。所以这个人去到那个电影院里面开枪的时候，他以为他自己是电影，那个电影里面一个小丑，他以为自己就是在拍电影啊， just a game。 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有意无意的，我们被这个世界影响着，但是我们没有分辨对错，我们没有搞清楚哪个才是真的真理，哪个是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保罗说，长大成人的人应该能够分辨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属世界的。我们星期五看了一个很好的见证哈，林书豪哈的被访问，我们看了他这个见证。我不知道你看完之后你最深的感动是什么。当然里面有他讲了很多东西都很有意思哈，很能够提醒我们。讲到最后，访问的人问他，你现在有名了，有利了哈，那么世界对你有很多的引诱。哇，哪些美女会跑来找你？哇，哪些人会哄着你哈？那么多的钱会放在你的面前，那这些引诱你怎么去面对？还记得他妈妈说什么？那访问的问他妈妈，你的儿子面对这些，你觉得他会怎么样面对？他说，只要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以耶稣基督作为他生命带领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不怕了。这个就是长大成人的基督徒应有的身量的表达。因着以基督为生命的主的时候，就用这个标准来比较外来给他的一些的不同的标准的比较。所以林书豪讲那句话是什么？人家恭喜他，哎呀，有那么多钱请一个那个队请他过去，啊，以后有什么计划？啊，怎么样打球？他说没有什么打球，就是为神打球，为神打球，就是这句话不应该是单单林书豪讲的，这句话应该每个基督徒讲的。我们的生命是为基督而活的生命。如果我们以基督做元首的话，一切以他作为生命的一个的指标的话，这些个世界的价值观就进不来。否则的话，我们看完一套的电影，听完一个音乐，上网游览一片之后，我们的思想已经被这个世界扯到不晓得去了哪里去了，太多的引诱了。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以他为首的话， 我们的生命被这个世界带动飘来飘去。所以保罗说，我们需要有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不要再做小孩子了，不要中了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了，被这些东西来摇动了。我们在以基督为首，连于基督的里面。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这样的成长呢？保罗这里不是说把一个标准放在哪里，好了，你们要这样做，不是，他更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神从神来的启示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理告诉我们。从十一节他说，神他就是神嘛，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有英文的圣经说啊，他把这些的人作为一个礼物的赐了给神，赐了给教会，目的是什么？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神把这些的人，这些恩赐，这些的礼物给了教会，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让这些的人能够帮助这些的信徒去成长，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想到一个的观念，哇，神啊，为教会设立了制度。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的人最不喜欢制度了，甚至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就是反制度的，哈，就是把所有的 structure 都打破，就是最好了。我就是整个的中心，我的主义，我的看法就是最重要了。任何的所谓有权威的都要下去，没有制度，甚至现在所有人的现代人的思想这个表达，很多人在这里一看的时候就，哦，你看神为教会设立的制度了，制度不好。我不晓得你怎么样去想，怎么样去看。有一些教会走了一个极端，认为人人平等，所有的信徒神在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高低之分的，所以不应该有使徒，不应该有先知，不应该有传福音，不要牧师，教会里面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平等的啊。我不晓得你怎么样看人人平等这个观念。人人平等是讲到人受造的本质的平等，我们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高，不会说那个人是次等的，我们比较高哈，我们比较高贵，没有，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在本质上人是平等的，在神的眼中是平等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蒙恩的，我们都没有因为我比别人好所以神爱我多过爱他，没有，都是一样的爱。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没有分别的，因为我们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人与人的相处，人的生命生活社会的里面不可能有绝对的平等。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说法。一个人辛辛苦苦，哎呀，工作20年30年啊，很努力的工作20年30年，非常的勤劳的，哎呀，赚了些钱把它存起来，现在呢有一定的财富了，买了房子，买了车，买了非常好的这个建造了非常好的生活的环境，哎呀，孩子出来的时候给他最好的一种的生活。他勤劳的做这些的事情，那些刚出来的小伙子看见，干嘛他那么有钱我没有，不平等不是因为我们的本质不平等，是因为每个人面对的生活的条件环境不一样，遭遇是不一样的， 一定有高有低的。这个不是平不平等的问题，平等是在神面前我们被造的本质的平等，不是生命生活的平等。但是很多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不是应该有这样的分别，每个信徒都是一样，所以教会里面不分高低。你觉得对吗？我不能完全赞成。一个信主五十年的基督徒，虔诚的追求认识神，愿意的把生命交托给神来带领的，在他五十年的信仰的经历里面，经过高高低低人生的经历，对神的体会是从困难当中、从经历当中来学回来的。他的人生的经历跟一个刚信主五天的人的信的对神的认识一样吗？肯定不可能一样的。所以一个是信了五十年，他有那么多丰富的经历，跟一个信主五天的人对神的认识那么浅的一个经历，你不可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是平等的，所以他们讲的话在教会里面是一样的分量，那不可能从这个角度来做平等。应该有不同生命的层次，所以在这里不是讲这个制度，先知的制度、使徒的制度、牧师的制度、老师的制度。有些教会就以为，哇，我们教会有这样的职分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教会是真实的教会，其他没有这个制度的那是假的教会。没有，我们不要走两个的极端。神给这些恩赐给教会有个目的，是要让这些人来建造帮助其他的信徒成长，这个是个目的。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人有很好的属灵的经验体会，那些刚信主的应该去听，应该从他们身上去学习，不能够说我要排除所有的 structure， 这些老人所明白的跟我是一样的，没分别，有分别的。每个人的生命的经历有浅有深，神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里面，就是要让我们去学习，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能够走太容易的极端，被世界的观念影响了，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也不愿意钻进属灵生命高的那些的人。这个也是现今这个时代家庭出的问题。现今这个时代的家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一个的情况，不是父母领导孩子，那是孩子领导父母，不是父母先立标准，那是孩子定他的要求。孩子说我要这个，父母就乖乖去听。孩子说我不喜欢，父母说好，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是一样的，平等的，小孩跟成人没分别，都是一样的。所以有些理论我不赞同，让小孩自由发展，不要教导他们，不要禁止他们，不要给他们太多的限制，让他们自由发展，那样就会让他能够发挥他的本质。我不完全赞同这样的看法。为什么神要给父母，给我们每一个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父母呢？父母就好像这里所说的先知、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一样，他们有这样一个的职分来帮助教会成长，父母要帮助孩子去成长。如果父母有那么多几十年的经验都不教孩子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让孩子来做决定的话，孩子哪会做决定呢？但是现今我们看见走极端了，不要父母做怎么说呢？
话是人他说的，说了算的，父母说了不算，孩子说了才算。本末倒置，以至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是保罗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需要有这个制度，有这些属灵的长者在当中带领帮助，让这些刚性的能够去成长。那个不是身份的问题，那个是责任的问题。神把这些责任交给这些有属灵恩赐的人，目的不是给他们，哇，我有这个恩赐，所以我高高在上，我可以享受你们对我的尊敬，不是。那是神把这样的职分给他，是给他责任来帮助这些人去成长。所以在这个十一节、十二节，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然后十六节，全身都靠着基督联络的合适，白几职，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作，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是透过这样一种的互相的配合，来让这个生命能够成长起来。你知道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教门徒的吗？如果你读了四福音书，你知道耶稣是怎么样教门徒的。耶稣从来没有开一个学校，他在哪里当老师，每天坐在哪里，然后哪些学生都来了，然后他乖乖的坐在哪里坐在哪里哈、啊。以前不是，以前是老师坐，学生站的，现在是调转来了。以前是老师坐着，学生站着听老师讲，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从来没有开一个课，然后让那些学生来上课，然后把一些深奥的道理教给他们，没有。当然耶稣有教导的言论的记载，但是你会看见耶稣怎么样带领这十二个门徒还有其他的信徒，都是与他一同的生活。耶稣是透过他们一同的生活，让他们来学习怎么样作为像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的人格，透过他们的工作，一种的生活。在耶稣基督的许多许多的神迹的里面，你有没有看见啊？耶稣的神迹里面很多很多，他都是让人与他同工，把那个神迹行出来的。比方说五饼二鱼的神迹，有没有记得很出名一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是怎么样行这个神迹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等着吃饭，他的门徒告诉耶稣说，哎呀，那么多的人等着吃饭，你就叫他们回家去吧，让他们自己就搞定好了，我们也要去找吃的了。耶稣说一句什么话？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不是立刻从天降下一些的玛纳，降下一些面包，降下一些的鱼下来给他们吃饱，没有。也是说你给他们吃吧，给他一个难题。那些人说，我们有什么东西给他们吃，我们的钱也不够买给他们吃的。后来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门徒说，哎呀，有个小孩他有五饼二鱼，耶稣就拿来向天祝谢了，然后叫那些门徒叫那五千人一帮一帮一排一排的坐好，谁去分这些饼，谁去分这些鱼？耶稣吗？没有。我们看见是耶稣给这些门徒，让他们去分这个饼这个鱼的。所以当这个耶稣这些门徒拿着这个鱼这个饼的时候，当他们去分的时候，他们实在在服事的当中经历了神的大能。所以耶稣基督如何教导他们，是透过他们对人的服事来学习神的供应，神的大能。这个是从来都是神的方法。所以神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赐给教会，这些人是透过在教会的里面来学习，把他们神给的恩赐服侍那些人的时候，他们学会基督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要学基督的生命，从来不是坐在家里面 读着圣经你就可以有基督的生命的。
是，你需要读圣经，你不读圣经你根本不知道耶稣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但是从来不会你坐在那里读完圣经你就有基督的生命的。你需要按照圣经告诉我们的去行出来，那才会成为我们的生命。成熟的一个表现，除了刚才所说的小孩子不会分辨，所以成熟的人应该懂得分辨对错，另外一个成熟的一个表现是服侍侍奉。家里面你想想，家里面是什么人不会做，在家里面，在一个家庭里面什么人是不会做事，不会去主动做事情的？有两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客人，你请一个客人回来，你不会叫哎呀吃完饭你去洗碗啊，你不会叫客人去洗碗的，除非你跟他很熟了，他跟你很熟，他把这个衣裳穿成你的家，所以他自动替你洗碗，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的客人不会说你吃完饭他，你不会叫客人去洗碗的，因为他是客人。另外一种人不会去主动做事情的是什么？是小孩。小孩总是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服侍的，你妈妈爸爸煮好饭吃饭喽，叫一次还不来，叫两次还不来，叫三次也不来，你还要端去给他吃，吃完了拍拍屁股他又走了去玩 game 了，他不会说我去洗碗了。为什么？因为小孩还没成熟的时候是享受别人对他的服侍，他不会去服侍别人的，这是每个小孩的很自然的天性。但是如果是家里面的父母的话，成熟的孩子的话，家里面的东西都是需要互相分担的。妈妈可能煮饭，爸爸可能捣垃圾啊，去剪草还是做些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不同自己的职分，做哪些工作，因为家是不是一个人的，不是爸爸的，不是妈妈的，是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在当中投入参与侍奉，透过这个服侍才是家里面一份子。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也是这些使徒先知就是在这里服侍信徒们，在当中服侍就学会透过这个服侍学会成熟了。最近我在我们在教会装修哈，最近这个月我都差不多每一天哈，都去 library 那边去做一些这些装修的事情。如果你偶然去一天，你觉得很新鲜哈，exciting， 这个东西去做一做啊，那东西 no， 你很兴奋啊。那每天你要去做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兴奋就没有那么兴奋了。我去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去啊，好像上班一样啊。早上10点钟我就出去哈，那晚上5点钟回来，5点6点回来，一天都在忙着在哪里做。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牧师会不会烦呢？我告诉你，没有，我很兴奋。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很兴奋，我去做完回家我在想，哎，下一步怎么样去做。我这有时候也在想，干嘛你自讨苦吃，反正又不是你自己出钱，教会请人来做的好了呗，装修请人的这工人做两下子做完了，你不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干嘛你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在那里每天在那里蹲在那里做这个事情，你不用花这个时间，不用花这个体力，反正教会给钱嘛，请人做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自告奋勇的去做啊？一方面当然为了省钱哈，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希望这个教会这些东西我能够参与投入去做的，作为一种的服侍。如果我没有能力去做，我不能够做，当然不能够强迫自己去做，但是我有能力去做，我懂得去做的，我希望能够投入去做的时候， 透过这个东西来服侍神。在当中我发觉乐趣无穷，辛苦吗？也挺辛苦的，你问问哪些来帮忙的哈啊，肉热哈，那个又重哈，搬130个那个木板哈，挺重的哈，那个 box 很重哈，很感谢主，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帮忙一起去做。在做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在学的不是把这些工作做好，在做的过程里面，其实在训练我的生命的本质。那时候我会不会有牢骚？很少，但是还是有。当我有的时候，我就想什么？干嘛你要怎么笨？在那里做什么？我想想，没有啊。感谢主，让我可以忍耐，让我可以真的去投入。当这个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乃是来服侍神。以一个服侍神的心情做的时候，感觉非常的喜乐。在做的过程里面，有些弟兄姐妹来帮忙，哎呀，看见他们做的时候我很开心，不是因为他们帮了我做，乃是我看见他们愿意这样投入去做的时候，给我的喜乐多过任何的东西。愿意参与这个的服侍，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在家里面是有份的。再说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最重要的是训练我们的品格。你会发脾气的，你会不满意的，你会觉得为什么哈别人不做我做，你会有很多这些负面的控告在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可以学习怎么样放下，让神的爱取代那些，那你就很甘心乐意去做了。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在做哪些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做过啊，什么装地板啊，什么弄这些，他们从来没有做过，他们不懂。哎呀，当我教他们做的时候，看见他们那种广东话结手结脚哈，就是说怎么国语怎么说呢？该手哪个？就是说他们就是都不懂得怎么去做哈。那我觉得有时候看见他们说，哎呀，我说大力一点就好了嘛，哈，用胆去做就好了嘛，哈。有时候我心里面觉得，哎呀，为什么怎么简单都不会做？哎呀，但是我在当中看着他们做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开心，因为他们很用心去做。他们虽然不懂，而且有时候再说我做的可能比他们快，可能也比他们好，但是我让他们去做的时候，我心里面很舒服。看见他们哪一种愿意投入去做的时候，哪一种的满足远超过我付出的。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服侍神，不一定每一天每一次你要站在讲台才是服侍。可能你捡一下垃圾，可能你是搬一个台子，可能是做这个小小的东西，当你是为神去做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哪种的生命的改变。这个也是在家庭的里面，真正的爱是什么？真正的爱是愿意付出。当你看见你的太太做的那么辛苦，你就帮她做一下。当你看见你的先生做的那么辛苦的时候，你也帮他一下。家里面互相的服侍，不单只是建立这个家的一种的恩爱，更是建立我们生命的本质的改变。愿意付出，你才会收入，才会成长。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彼此的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的不是他人，是我们自己。当你付出的时候，不是建立别人，你是建立你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是在教会，无论是在家，我们都需要有人来帮助我们去成长。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属灵的长者，我们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我们需要听了之后需要跟着他们一起去做。做的时候你会学会怎么样真的经历神的奶粉的爱，奶粉的血迹，奶粉的怜悯，奶粉的忍耐，奶粉的智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踏出哪一步去做的时候，只是纸上谈兵，听着 我们的生命永远就是停在那里。弟兄姐妹，但愿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建立，让爱成为我们生命一个建造的一个的机会。我们从这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主，你把不同的人安歇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无论是我们的父母亲，无论是我们的朋友，无论是我们所认识的一些的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这个世界也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但是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懂得在主你的里面，以基督为首，以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你知道话语上，在真理上被建立，于是它不会被世界一些错误的思想所影响，以致我们摇动。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单单头脑的认识知道这些的真理，让我们真的把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教会的当中，在家庭当中实行出来，让我们在行动上服事上来学习怎么样的彼此的建立。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教会前面的道路，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的交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